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针对港府禁令设法纪念六四。专访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梁颂恒谈爱国者治港。美国之音记者分享疫情生活。美东时间5月30号星期日，北京时间5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头条。佛罗里达州一家娱乐场所门前，星期天午夜至凌晨1时左右突爆枪击案，至少造成2人死亡，20多人受伤，3名凶嫌仍然在逃，警方正在全力追捕凶嫌。这起枪击案发生在迈阿密市西北方的迈阿密戴德郡的一家娱乐场所之外，当时娱乐场所里正在举行一场私人音乐会，突然一辆白色日产休旅车抵达现场，车上跳下3名手持突击步枪和手枪的不明身份的凶嫌，这3人立即向娱乐场所外的民众开枪射击，造成2人死亡，多达25人受伤，枪击受害者都已经送医治疗，目前凶嫌仍然在逃。美国5月28号宣布，由于俄罗斯违反条约规定，美国将不会重返开放天空条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鉴于俄罗斯未能采取任何行动恢复遵守该条约，在完成对该条约评估之后，美国无意寻求重新加入。在特朗普政府期间，美国于2020年11月22日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拜登总统就职之后，下令重新评估该条约。美国官员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继续违反该条约的规定，没有机会再重新挽救条约。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星期五推出一项加强美国同台湾关系的法案，要求美台磋商，将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驻美代表处。这项台湾外交检讨法案由民主党议员舍尔曼和共和党议员夏伯特共同提出，并且获得了其他4位议员的联署。舍尔曼的新闻稿说，台湾外交检讨法案将指示美国国务卿与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磋商，将该委员会在华盛顿特区的代表处更名为台湾驻美代表处。香港六四纪念馆星期天重新开放，将成为香港民众纪念1989年天安门广场武装镇压抗议学生事件的主要场所之一。六四事件至今已经32年了，香港民众头30年每年六四都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大型的烛光追思会，成为全世界华人社会纪念六四最壮观的场面。今年港府以新冠疫情为由，连续2年禁止维园纪念活动。对此，民主活动人士呼吁民众采取各种方式来纪念六四。
This year we are not able to organize a candlelight vigil in Victoria Park because the government saying that it is.Because of the COVID-19, we are not able to gather together so many people in the Victoria Park.
所以其实支联会我哋今日开放六四纪念馆，亦都喺嚟紧嘅日子，尤其是去到六四啲未来几日，都系欢迎市民嚟到六四纪念馆，系去参观展览同埋悼念。我哋都特别喺6月4号会延长纪念馆嘅开放时间到晚上10点。我哋好相信。無論支聯會同埋香港人，我哋一定會堅持無忘六四，我哋一定會大家都係能夠沉著應對，用大家各種嘅方式繼續去悼念六四。
法会上周四以绝大比数三读通过修改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引入警队国安处协助审查候选人资格，并将会禁止在选举期间呼吁投白票和废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称，这是在一国两制下确保爱国者治港的重大时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一天发表声明，谴责这项新措施严重限制了香港人民有意义的自治和表达意见的方式。下面我们连线人在华盛顿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梁颂恒，来了解他对于所谓爱国者治港的看法。颂恒你好。
湘瑜你好。
是，颂恒，跟我们说说你怎么看香港立法会上周四通过的这一项变化？
我觉得香港立法会它支持这个板级下面毁掉整个香港选举最大的议案，这证明了现在的立法会只是一个橡皮图加方。北京政府单方面的破坏整个选举制度后，我相信共产党控制下面的香港，再不会有能够呈现香港人声音的民主选举。我希望大家可以不承认以后的选举结果，我也会呼吁香港人杯葛选举。
是，宋恒，那我们也知道你曾经担任香港的立法会议员，现在的立法会和2016年你任职的时候是否有所不同？那你对于未来的香港立法会又有什么样的预期呢？
改变整个基调以后，当然有很大的不同。2016年的时候，大概一半 50% 的议员是正经的香港人选出来的。现在被破坏后的选举呢，只剩下九分之二。这样的议会，这样的选举，其实是完全没有意思，完全不能够呈现香港人的声音的。
是，宋恒，那我们也知道你现在人在华盛顿，那你看到布林肯国务卿谴责这项选举新法的声明，你有些什么样的回应？你觉得美国现在针对香港事态的反应方式和速度又如何呢？
很高兴美国政府布林肯也很快就回应这个香港这个选举制度被破坏的回应。那我们团队往后也会继续向国会的议员的办公室还有国务院去 update 香港最新的情况，希望不论是国会还是 administration 都能够知道香港的大小的情况。
谢谢宋恒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谢谢你。
嘉宾发表的言论为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延续一年多的新冠疫情，对于媒体行业而言，既创造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一方面，远程工作和保持社交距离等因素导致媒体消费激增；另外一方面，传统的内容制作模式不得不相应做出进一步的调整。新冠大流行如同催化剂，迫使媒体内容进一步数字化，而移动平台和社交媒体更加的重要。我和几位同事在下面的短片中分享了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多当中在疫情期间的工作还有生活体验。
随着台湾的多个县市持续出现新冠肺炎的病例，那么台湾也是提升了全境疫情警戒的级别。那么此前美国的民众呢，也是经历了这样一段居家的时间。今天呢，我们就请来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湘云和耀毅一起来聊一聊居家期间的经历，欢迎大家。那首先我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湘云啊，就是你在台湾的家人朋友，他们现在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在台湾的家人呢，他们现在都还是蛮平安的啦。那我觉得就是台湾人他们，尤其是台湾的年轻人哦，这个防疫的观念算是非常的浓厚吧。对，像好比说上个周末呢，我父母他们原本周末想要去爬山，但是就被我弟弟和妹妹就是蛮严格的训斥了一顿，就说现在这个疫情这么危险了，你们应该待在家里而不是往外跑。所以我觉得对，那他们也都很有信心说台湾可以度过这个目前看起来比较艰难的这个时候。
是，其实之前美国在这个建议大家居家的时候也是除了必须的这个服务业，其他的商业都是关闭的。那么耀毅和平章，你们两位是怎么度过这个居家期间无法就是建议不要外出的这样的生活的呢？
到白宫或是到白宫外面来做连线，所以也因此造成说我大部分时间当然还是在家里做一些准备的工作，但是每天大概会有至少3到4个小时时间是不在家里的。那其实对我来说，我真的觉得那其实是一种解脱，你知道吗？在家里面待了很久，就算只是开车， 就而且在路上现在也不会塞车，所以开车其实蛮畅快的。然后就一路从家里开到白宫来，然后自己把这个器材设好之后来做一个这个录影或者是做我们 live 的现场的转播。对我来说呢，其实每天可以这样偶尔出来，因为工作正当的理由出来外面走走，呼吸一下，虽然是戴着口罩的空气。感觉也还是蛮好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工作方便不方便还是要看工种吧。就是像有一些我们真的是需要进到演播室的，或者是需要去做街访的那些同事，在疫情期间还是承受了很大的这种压力啊，要考虑到这个自身的这个安全的保障。
嗯，是没错。其实像这个耀毅和这个湘云，还有我们有时候要出去这个采访，其实这个防护措施一定还是要做好哈。不知道现在台湾民众做的怎么样？比如说他们是也要求要戴口罩，然后包括要勤洗手，然后还要各种消毒。但是有很多的这个民众，他们是现在要可能要有灵活的工作时间，或者说要完全居家在工作。那么大家这个居家的时候，无法和家人朋友像以前那样频繁的见面。那么在这个时候大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不管是透过社交媒体，或者是这个简讯的软体，那或者是有时候呢，我就跟一些朋友，我们在线上就先约好说，待会儿要一起打线上的游戏，然后就在游戏当中，你在互相那边打怪的夺宝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一种社交的感觉，所以这样多多少少可以减低一些这种好像你是 isolation 的那种焦虑这样子啊。但是呢，我们说这个网络在居家防疫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时候，其实也更加凸显的，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社会当中的所谓叫 digital divide， 就叫数位的这个差距哦。所以那个我们知道最近美国都有在讲说所谓的这个网络的中立化这个议题，也就是说呢，其实网络或者是宽频网络呢，你本身应该是视为像大陆桥梁一样，是大家必须要生活必须要的东西。像居家这些过去的一年多呢，美国这些居家工作跟就学的情况之下，有些人家里头他就过得去的，还有这个宽带的网络，爸爸用 Zoom 在那边上班，妈妈在看 Netflix， 哥哥在用 Xbox 打电动，弟弟还是可以照样用网络来上学。但是对一些比较贫穷的家人，尤其很多是少数族裔呢，他们可能家里没有这种宽带的网络，或甚至可能只是爸爸或妈妈用手机分享这个热点给全家人使用，他们就没有办法做工作或者是像上学这么的方便。那么因此也会导致未来可能贫富差距会更大，因为有一部分的小朋友就可以来上学，一部分的小朋友根本没有办法得到很完整的教育。所以呢，在从这个疫情的期间呢，居家工作跟居家上学更加凸显了网络还有这个网络中立性这样子一个讨论。
是没错，你提到这个居家工作，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建议，就是我在疫情期间其实采访了一位这个心理咨询师，那他就给大家提出一个建议，就是你不论是在家工作还是在家上学，可能和你去学校去办公室非常的不一样，但是有一个一点就是说你一定不要放弃你的 routine， 就是你这样不要放弃你一天的这个习惯，比如说你每一天你要有一个定点起床，你要吃早餐，然后你在几点的时候你要换上这个工作或者说上学衣服，然后你要坐在电脑前开始工作，以及几点钟你可以 你可以休息一下，喝杯咖啡，几点钟你要去吃午餐，有这样的一个习惯，这样的一个日程表之后呢，你会更加容易的去获得一些成就感，而且这个焦虑和迷茫的感觉也会少一些。
嗯，是，我觉得我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确实在居家的期间呢，跟朋友的交流很多都是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所以那天我还跟一个朋友开玩笑，我说以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都可以搬到城郊去生活了，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住在离城市这么近的地方，因为很多的城市的这些福利的我们都已经用不上了。所以这可能也是个原因，我们看到在疫情期间啊，就是城郊的这种独栋房和这种 townhouse 联排别墅的这个价格是出现了飙涨，可能很多人就是我这样的心态，就觉得说我们现在可以离开城市了，然后住到一个相对宽松的这样的一个，从一个低密度社区转移到一个高密度社区哈。但是这种房价的上涨其实也迎合了刚才耀毅说的这个，也是进一步的加剧了这种贫富的差异的这种分化。嗯，当然除了这一方面之外，我们看到在整个的疫情期间呢，还有很多这个有些人本来是要卖房子的，但是现在比如说一些老年人，他们不愿意再搬到这个老年社区去了，所以他们也不再卖房子了。那么就是年纪大的这一代不再卖房子，那么年轻的这一代呢，想要这个进行房屋环境的这个升级的难度和成本也会增加，这其实也进一步的加剧了这个代际的这个贫富的分化和这种生存环境的差异。所以我们说这个新冠其实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呢，可能是在即使是这个疫情结束了之后，还是会要延续一段时间的。
家人因为相处了太久，反而大家会觉得压力很大。例如说妈妈呢，你现在24小时都被你的小孩黏住，然后你老公在那边，明明就在那边，但是什么事都不管，就会更加的火大。我会听到
大家都觉得受够了。
对他摩擦反而会变得更多这样子。那其实呢，我刚才也讲到说，这个疫情的期间呢，每天可以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感觉还蛮好的。那现在美国其实疫情已经好转很多，那我们知道白宫这边也解除了这个戴口罩令啊，所以我在上个礼拜呢解除之后，上礼拜我也特别跑到白宫里面去跟几个官员正式面对面第一次见面，然后像我跟这个副新闻秘书Sean Pierre。第一次是跟他第一次跟人不用戴口罩面对面的交谈就是跟他，然后后来我跟白宫国安顾问这个沙利文呢在聊天的时候，他很主动跟我握手，然后我下意识的手就伸出去握了，握完之后呢我就跟他说，你知道吗，你是在这十几个月来疫情开始之后我第一个碰触到的陌生人。就是在疫情期间每个人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其实都会很小心谨慎，没有肢体碰触，所以呢当他跟我握手的情况之下，我说哎、欸，美国国安顾问是第一个碰到我的人，那感觉真的非常的奇妙。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其实从大家的经验中也看出来，其实居家办公生活也并不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但是一定要注意好，做好防护措施，要关注自己还有家人朋友的生活还有心理的状态，那么大家呢是可以一起度过难关的。非常感谢平张湘云和耀毅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
纽约实施的一些新冠病毒防范措施在美国是最严格的等级，经过一年多的抗疫之后，纽约近日开始采用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最新的指南，准许已经接种疫苗的人不再需要戴口罩或是保持社交距离。来看报道。
I definitely think life is back. Compared to Colombia, we've experienced full lockdown right now. So when I share them pictures, hanging out, being in the streets, being able to not wear a mask after taking the second dose of the vaccine, I think that's a little bit mind-blowing for my friend in Colombia. So I think it's very lively and it's going back to normal life.
So when the guests come through the door, it's going to be the first question that we ask, are you guys vaccinated? Can you just show us a quick bit of proof? And then essentially, if you guys are happy enough to take your mask off, you're more than welcome to do so.
Last night, I have to say, the first time in over a year and a half, we made a sale around 10 p.m., a tourist from Memphis.Now we close by 7 or so, between 7 and 8. But last night we stayed a little bit longer. So a couple came, bought a nice chester.
美国疾控中心对完全接种疫苗的美国人在室内社交活动的管控逐渐宽松。借此东风，位于洛杉矶好莱坞北部的一家酒吧转型成为一个仅接受疫苗接种者的新型酒吧。在名为风险商户的这家酒吧，客户支付$10，并且出示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证明之后，可以获得一张会员卡，让他们能够像以往那样享受社交生活，而无需戴口罩或是保持距离。来看报道。
You're going to come here and you're basically going to bring your vaccination card with you and your photo ID. You're going to sign a piece of paper that says this vaccination card is the actual truth. and give us, you know, permission to check that out if we have to. And that's pretty much it.
Into a different universe. I'm like still like walking by people and I'm like, should I like hold my breath?
I really do enjoy coming here, a bar that's actually very, very hip and trendy, but really trying to follow some guidelines. And yeah, it makes me feel comfortable and safe going to a bar that tries to ensure everyone's vaccinated and still has all the fancy accoutrements of a LA cocktail bar.
美国大学和学院的毕业典礼季节，学生们开始为他们人生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做准备。但今年新冠病毒将庆典的重头戏毕业舞会一笔勾销，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谢内尔特发来的报道。
几个列队行进的伴奏音符就撩起了众人脑海中的相同画面。毕业是美国大学生的巨大成就，尤其是离开家千里迢迢来这里追求目标的国际学生。毕业典礼标志着多年的苦读，而庆祝活动通常喜气洋洋又兴趣盎然，但今年不比往年。
I don't care too much about the actual ceremony itself. At this point, it's just like, okay, that's going to be like a check on the lists of things to look out for, things to expect in May.And I mean, part of me is already kind of like moved on.
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已封锁校园，许多家庭也因此不可能旅行，大多数毕业典礼都变成虚拟举行。
Thanks to everyone who's been part of the journey, especially to mis padres que dejaron todo.
但许多家庭和学生两地分离。
I mean, they've been super excited about this since pretty much the day I got into Columbia. So, I can see why it's so heartbreaking for them not to attend. But obviously, you know, like the safest thing to do is to not fly over and just like take the risk of getting COVID.
有些大学举行让学生出席的毕业典礼，附带安全规定，像戴口罩和社交距离的要求，但典礼还是不一样。学生只准邀请数量有限的家人和朋友。
I do have a big family, so I'm hoping at least 10, but I know due to COVID, they're probably going to limit us, and they're probably not going to have that much people per person.
由于出席人数有限，可聚会的家庭将在校外庆祝。
To celebrate my graduation, we will be having a family get together, and we're just going to cook.
Well,My housemates and I will probably get together and bake a cake, drink some champagne or whatever, just do like a very small group gathering. And then since my family is in Vietnam, I'll probably just call them or something. This has been the only thing that they'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无论是不是虚拟举行，学生都在完成毕业考，并且和他们在学校结识的朋友尽情享受剩余的时光。
It's kind of hard for me to like kind of process that in a few weeks. Like, you know, we'll all be lik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doing amazing things.
I think this year is just all about finishing, going hard, and, you know, in the end, putting your effort into, you know, the outcome. There's a lot of, you know, it's just everybody's helping each other trying to get through it. So in the end, we know that we can do it. We've done it.
美国之音记者亚内特·希尔内特发来报道。
尽管大流行病是悲痛的一个来源，但并不能够阻止欢乐事件的发生。 这包括成千上万在这个困难时期出生的婴儿。欢乐项目的创建者摄影师安·戈德斯鼓励世界各地的妇女把自己新生儿的相片寄来发表，这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项目。请看报道。
对摄影师安·戈德斯来说，一连串因新冠病毒而起的封锁行动带来挑战，他不断翻阅报纸，有时在附近走走，感到暮气沉沉。这样一个知名的婴儿摄影师要适应新现实真的很辛苦。戈德斯以独特的新生儿照片而出名，沉睡的婴儿卷曲在花瓣或花盆里，或被裹在舒服的毯子里。他的作品在1990年代达到了流行的巅峰，当时用他拍的照片所做的月历装点着成千上万家庭的墙壁。随着隔离期的延长，戈德斯心想受够了，而他想出了一个把欢乐带进新现实里的方法。
Oldest daughter, our two daughters are photographers, wonder why, said, you know, why don't you think about spreading joy because that's what you've done your whole careerAnd so we came up with this joy series, and I had no idea that it would be so impactful for so many people, including myself, because all I did was do one post saying, Hi guys, while we all try to make sense of this global pandemic, and we're all in voluntary isolation, which is where I am now, I just got to thinking, because I've had a lot of time to think,I've been in the spreading the joy business for the past 30 years. Will you help me to spread the joy around the world by direct messaging me a joyful photograph of your little one?
戈德斯虽希望得到回应，但他从未想到他会被潮涌而至的谢尘和数以千计在这个困难无比的时期诞生的婴儿照片所淹没。在大流行病期间，他原先设想的一个小小的收藏品竟成为一个来自80多国的暖人心扉的肖像集。
As a mother myself, who gave birth, you know, over 30 years ago, I have to take my hat off to these wonderful women around the world who are going through labor and birth wearing a mask, often withoutfamily around them, often without their partner.
但他想出了变通方法。戈德斯创建了一个订户用的移动应用，像是一个婴儿的相片库，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婴儿的照片上传，然后会收到戈德斯本人的回复。
I would recommend to people is that they have themselves included in the photograph with their tiny baby, because it gives a sense of perspective, of course, when you see how small tiny babies are, but it lets your child see you when they're an adult as the age that you were when they were born, and it will allow them many years of mocking you for your hairstyle and your wardrobe.
戈德斯相信婴儿照片对人有一种独特的影响，让人平静下来，暖上心头，在最艰难的时候带来欢乐。
And that's the power of tiny babies, yeah?You know, you can cut all the flowers, but you can't stop the spring. It's intense joy in tiny little pockets through COVID, but it's still joy nonetheless.
美国之音记者纳尔逊，纽约报道。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我们明天见。